大业律所很清楚给我们看，有七十个七，六十九个七就是大业律所给我们看，最后一个七就是启示录给我们看，一七之半就是三一，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你发现最后的七是在主要回来以前。所以当约翰写约翰启示录的时候，他就把那个七给我们看得很清楚。但是不要忘记，要明白六十九个七，你一定要回到但以理所去。所以圣经是用两卷书来做代表，给我们看有两个焦点，给我们看就是说，当我们的主讲到将来要完成的事情的时候，第一他是说到两千年前他怎么第一次来，然后告诉我们说没有多久以后主还要回来。那弟兄姊妹，主回来以前有什么事？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讲到我们魂的得救、灵的得救还有身体的得救，那当然根据神两个重大的工作，那刚好摆在两个焦点上。所以你如果读旧约的圣经，你就会发现有333个预言是讲到我们主耶稣第一次怎么来。我们知道说很多的人是先有人一生，然后才有传记；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像。但圣经里面有一个人是先有传记，然后他的一生是完全根据这一个传记演变出来的，一直发展下去。那么你看见说，先是有录像，然后完全照着录像，你看见完那显在世人的中间，而这个传记。这个录像特别是落在那些那一般人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的人手。为什么？因为讲到十字，讲到我们的主将来所要发生的事，那333的预言都在旧约里面。那些人不认识我们的主，所以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因着正是因为在他敌人的手里，所以这333个预言才显为格外的宝贵。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说主第一次来的预言很奇妙的预言。如果你仔细来看主第一次来预言怎么应验，就给我们找到一个解释预言的定义。我们知道主第一次怎么来，就知道主第二次。所以主第一次来预言怎么应验的，我们就晓得主第二次来的预言是怎么应验。所以感谢主，真正能够解开圣经中预言的乃是最大的先知，乃是我们的主，因为他是受膏的那一位。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他是应该是唯一的一个人能把但以理书跟启示录连在一起，果然一点都没有错。当我们仔细去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看你很清楚，我们的主当他呢在那说预言的时候，他是把主第一次来的预言和主第二次来的预言两个完全拉在一起。所以请记得，当我们的主在21章说这句话的时候，其中有一个听众叫做约翰，然后在马太24章里面主对他们说，汉娜，我老早已经告诉你。所以请大家记得，今天我们怎么会有第二个焦点，我们怎么会明白启示录，是因为我们要明白但以理书。如果不明白但以理书，怎么会明白启示录？但以理书和启示录是完全一气呵成的。那现在我们要问，是谁一手拉着但以理书，一手拉着启示录的？所以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一有这些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是把它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 setting， 把我们放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底下，叫我们能够明白过来。 所以在这里我稍微很快的解释一下，当你读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有两章的书是最重要的，一个是马太二十四章，一个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为什么？因为这两章圣经我们的主都提到但以理书，就解释但以理书。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可以读到大人，我们读到大人像金银铜铁，那这是我们注意的。但是我们的主读到但以理书还有他注意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怎么读但以理书，我们应该怎么读但以理书，我们的主怎样把重点放在某一点上，我们应该照样的放在某一点上。所以很清楚的弟兄姊妹，我们现在很快的来看一看，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五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家里的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些日子，怀奶怀孕的和奶孩子的也过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没有。那弟兄姊妹，讲的末日，主讲的大灾难，主讲的大灾难，主这里特别告诉我们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换一句话说，你要读但以理书。我们读但以理书，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许多的地方，但是很明显的，在主的心目中，但以理书最能够代表但以理书是但以理书第九章，因为这一段的话乃是引用但以理书第九章的话。我们好不好看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但以理书第九章二十七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讲到但以理书，我们的主知道整本但以理书的灵魂是第九章，而里面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那行毁坏可憎。然后下面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将来有一个大灾难是空前也是之后的。所以明白吗？当我们的主讲到但以理书的时候，他的眼睛所注意的是但以理书第九章。但是信息在这里，那里讲到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定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一期之半就是一载二载半载，所以慢慢你就知道为什么读启示录的时候你会很清楚讲的一载二载半载，或者一千两百六十天，或者四十二个月，特别讲到大灾难，很清楚的这些话是根据主自己的话。讲到有行毁坏的站在圣地，你知道那一定是大灾难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大灾难就是在一期之内的，在整个七十个城期里面最后一个期，最末了一个期，那么特别是约翰所形容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时候你如果读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你就知道说不光是彼得、雅各、约翰还有安德烈都来到主的面前。所以那个时候主说，看啊，我已经预先告诉你们了。换一句话说，在这听这些话的人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约翰，所以后来约翰就受圣灵的启示，就写了约翰的启示。但是约翰所得的启示远远不可能超过神儿子的启示，因为他启示的来源都是神的儿子给他，都是我们的主给他。所以明白吗？根据但以理书很清楚的主给我 约翰可以在约翰的启示里面告诉我们说，一载二载半载那就是大灾难的事，是约翰把我们的主所启示的更深入而且更细了。当圣灵在那里感动约翰描写约翰启示录的时候，很清楚的你看见约翰的启示那个大的骨架是谁给他的，乃是先知中的先知，宇宙中最大的先知，他拿着时间的望远镜能看见很遥远很遥远，是他把但以理跟约翰连启示录连在一起。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大灾难是在将来，将来是一载二载半载，是不是？所以这是什么？这是马太福音24章。好，现在我们说过这一章是很自然的是连到但以理书9章。现在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0章，21章第20节，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这不是刚才我们读过大灾难的情形吗？然后下面主怎么说呢？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那些日子，当那些日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这不是大灾难的光景，但是主自己怎么说呢？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也有震怒临到这百姓，他们要倒在刀下，又被掳到各国去。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直到外邦的日期满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的，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讲的大灾难这个预言的时候，有远期的应验，就记得末日大灾难。但是还有一个应验，是应验在主后70年。果然我们主所说的这个预言完全应验了。而这个当主后70年耶路撒冷被围困，在主的感觉里面，因为有大灾难降在这里，然后呢你看见有人倒在刀下，果然根据历史有110万的犹太人倒在刀下，有10万的年轻人被掳到罗马去，就建造了现在我们所知道罗马城的地标，就是罗马竞技场。所以很清楚给我们看主的话一点没有错，果然到时候是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因为罗马兵丁放火烧城，放火烧圣殿，他们后悔了，因为他们发现说很多的金子银子呢就融在石头缝里面，所以他们就下一个命令把所有每一块石头缝通通敲开，所以没有一块石头没有翻转过来。果然应验了主的话说，每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那最稀奇的主怎么说呢？你们在城里的应该要赶快出来。那个时候是包括约翰在里面，因为听见主的话，所以当罗马兵看见很多犹太人要进去过节的，他们觉得很惊讶，因为所有人都是要远离战区的，没有人靠近战区，但这些人不怕死，等到要过节的时候他们拥向耶路撒冷要过节，所以他们说我们成全他们了，他们就把城门打开了。就在城门打开，就很多犹太人就拥进去，那么果然中了罗马人的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的这块饼就这么大，到时候这个饼一定要吃光的，所以能够放更多的犹太人进去，他们绝对本来也许2年把城拿下来，这1年就可以把城拿下来，所以一点都没有错，他们可以进去他们不能出来。然后罗马兵就在那个耶路撒冷城四周围就盖了个土墙，那么而且这个土墙高的一个地步没有人可以逃出，只要逃出去就要钉十字架，然后就把它挂在这个墙上的十字架。所以在城里面的人可以亲眼看见被钉十字架的人，所以你可以进来你不能够出去。但是感谢主，只有那些不把主的预言当作音乐来欣赏，真的把主的话预言当作话